英法提议乌克兰停火一个月，乌克兰要同中共合作。杜鲁多无疑同英皇谈论家国主权，波兰呼吁国防自主。美国南北卡罗来纳州爆发170多处野火。特朗普对美国木材进口进行新一轮关税调查。特朗普或者令欧洲支付应有费用，实现美国优先医疗价格。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3日礼拜一，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紧急举行一个会议，他将这个会议称之为是欧洲安全面临的特殊时刻。英国首相提议建立声援乌克兰的特别基金，他还表示任何协议最终都必须有俄罗斯参与，而俄罗斯无权决定协议条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费加罗报上声明中表示，法国和英国提议在乌克兰空中、海上和能源基础设施停火一个月。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在欧洲某个机场接受凤凰卫视和中国全球电视网采访的片段在 X 平台流传。安德烈·叶尔马克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现在是时候安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中共可以在和平协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据悉，安德烈·叶尔马克对泽连斯基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自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换过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和很多高级官员，唯独侮辱安德烈·叶尔马克。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文分析，俄乌战争打了3年，中共和普京高度捆绑，肩并肩背靠背提供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他表示不解的是，泽连斯基和乌克兰高官从未公开谴责过中共，这个时候如果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商量和平协议，既是落面特朗普和普京，又能够拉抬习近平的地位，但结果恐怕更惨。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当日表示，相信自己可以挽救和特朗普的关系，不过他说后续会谈仍然需要闭门进行。他不认为美国会停止援助乌克兰，因为作为文明世界领袖，美国不会想要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 BBC 最新报道说，泽连斯基表示抗产协议已经准备好签署。泽连斯基总统话俾英国广播公司知，即使他和特朗普政府礼拜五公开摊牌，但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抗产协议仍然准备好签署。劳拉·库恩斯伯格向他询问了这个协议的未来，这个协议将允许美国获得乌克兰的稀有矿产资源。他表示，如果我们同意签署矿产协议，我们就准备好签署它。他总结说，如果双方准备就绪，就会签署摆在台面上的协议。根据资料记载，俄乌战争到现在为止，简短解说起因是源于北约曾经口头达成协议，不会扩张到俄罗斯边境附近，但后来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这个使得北约更接近俄罗斯边境。俄罗斯认为冷战末期的口头承诺应该具有道义约束力，北约东扩违背了这一精神。西方则强调没有正式条约禁止北约接纳新成员，而且各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认为加入北约是抵御俄罗斯威胁的必要手段，俄罗斯则将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挑衅。时评人蓝述认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之间的谈判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无论是美乌之间达成什么协议，最后去和普京谈判的时候，普京不同意， 雙方呢啲達成嘅協議，通通都係廢紙。時評人藍述表示，特朗普要做嘅事情就係立即將盡可能多嘅人力同物力送到西太平洋地區整軍備戰，以應對喺西太平洋地區幾乎可以話已經迫在眉睫嘅戰爭。特朗普所有嘅努力集中起嚟，佢分上中下，可能有三種結果。上就係最好嘅結果，就係烏俄之間實現停火，由北約部隊到烏克蘭戰場去維和，然後美國駐歐洲嘅軍隊撤出歐洲，向西調往西太平洋地區，然後協助西太平洋地區嘅盟友進行防禦，呢個係最好嘅可能。但係呢種可能就係烏克蘭可能要做一定嘅犧牲，暫時要割讓一定嘅領土。咁樣中策係乜嘢呢？中策就係烏俄之間如果達唔成停火，傾唔成，美軍仍然有可能，歐洲嘅美軍仍然從歐洲撤軍。然而由北約就係北約嘅歐洲國家，佢哋自己依靠佢哋嘅軍隊同佢哋自己嘅資源去支持烏克蘭。咁樣第三種可能，亦就係最差嘅一種可能，就係烏俄之間停火達唔成。但是在歐洲的美軍亦撤不出來，特朗普至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停止對烏克蘭所有的軍事援助，然後將這些軍事援助無論是資金也好、裝備也好，通通送到西太平洋地區，然後支持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這些盟友，南韓、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台灣，協助他們一起以最大的努力防止戰爭的發生。三號消息，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布將對英國皇室討論關於捍衛加拿大主權的問題，以反對美國關於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的主張。另一方面，波蘭亦宣布將國內機場升級為軍民兩用設施，鼓勵歐洲實現軍事獨立，同時增進同美國的合作。根據法新社報導，杜魯多政府官員堅決拒絕討論加拿大成為美國的一部分這個可能性。杜魯多在聲明中說，在與加拿大國家元首查爾斯三世會面的時候，希望能夠討論對加拿大和加拿大人重要的議題，以捍衛主權和國家獨立。他亦曾經表示，特朗普不斷提及將加拿大並入美國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根據慣例，英國國王在涉及加拿大事務的問題上，只是會依照總理建議行事。亦有一些加拿大人呼籲查爾斯三世發聲捍衛加拿大的主權。另一方面，最近波蘭國防部宣布升級全國所有民用機場，作為軍民兩用機場使用，以應對俄國邊境局勢升級。當下倫敦正在舉行歐洲和烏克蘭之間的安全峰會，而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訪問華沙期間，稱波蘭是美國的模範盟友，承諾加強雙邊軍事合作。波蘭總理圖斯克指出，政府希望與美國建立最密切的關係，但同時亦必須購買額外的保險單。波蘭不應該依賴，而是要成為美國最值得信賴的盟友。波蘭方面認為邊境安全局勢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圖斯克進一步呼籲波蘭人一直是美歐聯盟的支持者，無論國際局勢怎樣變化，歐洲應該要獨立而不是孤立。他援引國際戰略研究所數據指出，整個歐洲和烏克蘭擁有約260萬名士兵，而美國有130萬軍隊，俄羅斯有110萬。他認為歐洲的問題在於缺乏戰略視野和勇氣。圖斯克進一步呼籲歐洲各國強化東翼防禦，令更多的軍隊駐扎在芬蘭、波羅的海國家乃至波蘭和俄羅斯、白俄羅斯的邊境防禦威脅。研究顯示 COVID-19 不單止影響呼吸道，還可能直接影響胰島素功能，或者誘發免疫反應，增加糖尿病等代謝疾病的風險。 下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嘅真实故事。
喺感染之前咧，我个肾咧系冇问题嘅，但系感染咗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变差咗，觉得好攰，冇精神。喺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之后咧，依家咧基本上都恢复好翻啦。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都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二号消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爆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大批美国人离开家园。据悉，这场大火在南卡罗来纳州麦特尔比奇以北约5英里处燃起，一夜之间火势扩大一倍，达到1200英亩，目前火势仍然失控。到现在为止，南卡罗来纳州全州范围内发生170多处火灾，总计燃烧面积达到4200英亩。此外，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附近，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和哥伦比亚附近，都有蔓延中的火险威胁。附近乘坐飞机的乘客能够透过窗拍摄到天空中滚滚浓烟和火焰的影片。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二号宣布，这个州进入紧急状态，以支持全州的野火扑灭工作。另外，二号开始风力减弱，而且气温较低，但由于近期降雨不足导致空气直气干燥，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东北部的山火危险仍然很高。三号早上，火灾气温将接近冰点，随着气温回升，而且有更多潮湿空气返回这个地区，弱风的天气将持续到四号。紧急管理部门统计，南卡罗来纳州每年通常会发生约5000宗山火，烧毁近30000英亩土地，而北卡罗来纳州在2024年发生了4588宗山火，烧毁了超过15000英亩的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日下令调查对木材进口征收关税的可能性，同时主张增加美国的供应量。这个调查可能导致征收新的关税，尤其会影响到加拿大、德国和巴西。白宫指责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市场倾销，损害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美国木材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这个报告将审查原木以及家具等衍生产品的进口情况。礼拜六，特朗普还签署了第二项旨在增加美国木材产量的法令，目的是降低建筑和住房成本。路透社报道引述一名白宫官员称，加拿大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部分原因是美国军方的建筑活动需要消耗大量木材，而美国国内供应充足的大宗商品却日益依赖进口，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软木木材出口国之一，美国是其主要市场。这位官员表示，这次调查产生的任何关税都将添加到现有的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的 14.5%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路透社指出，这个是美加两国长期贸易争端的结果，争端的起因是加拿大对公共土地征收低木材采伐费。华盛顿认为这个是不公平的补贴， 美國大部分木材都是以市場價格從私人土地上採伐的。這位美國官員表示，新的木材關稅將疊加在特朗普威脅的對所有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徵收 25% 的一般關稅之上。這個關稅定在3月4日生效，除非特朗普被兩國保衛邊境和制止違禁藥物販運的努力所說服，新的關稅調查旨在重建美國對電動汽車、軍事硬件和電網至關重要的金屬的生產。2月21日，特朗普命令美國貿易代表傑米森·格里爾重啟調查，旨在對那些向美國科技公司徵收數字服務稅的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關稅。加拿大將再次與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印度和土耳其一起成為這類處罰的對象。3號消息，最新發布的社論指出，特朗普政府將透過消除中間商、令歐洲支付應有份額等方式，實現美國優先的醫療價格。美國限制政府組織在巴萊特巴特新聞刊文說，特朗普政府將在未來實現美國優先的醫療定價。與政客們相反的是，特朗普明白中間人、政府官僚機構和歐洲價格控制導致美國的處方劑醫療費用高於其他國家，醫療福利中間人將價格提高了約 50%， 大型保險公司等組織收取 25%， 同時挪用了 10% 資金，他們透過法定回購等手段獲得了剩餘部分的資金。報道說，特朗普在去年12月表示將淘汰中間人，將醫藥成本降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這個之前，中間商從製造商手中獲得價格打折，節省下來的錢卻沒有返還給患者，而是將大部分都佔為己有。這個是特朗普政府和聯邦貿易委員會發動嚴厲打擊的最大原因之一。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退稅規則迫使中間商為老年人節省數十億美元的醫藥價格。現在當局將透過這項行政命令揭露其行為，並令中間商顯示其真實價格，進一步降低醫療費。此外，特朗普亦將令歐洲支付應付的份額，結束全球搭便車現象，以糾正長期的定價不平衡。白宮認為歐洲國家未能夠為美國的研發活動支付公平份額，幾十年來美國人承擔了醫療產品研發的高昂成本，而歐洲和其他富裕國家則對美國出口產品實施價格管制，迫使製藥公司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售產品，將研發成本的負擔轉嫁到美國消費者身上，這個亦造成了醫療供應鏈的短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特朗普政府將重新談判國際貿易協定，以迫使外國政府支付公平的市場價格。正如他迫使北約盟國支付合理份額一樣，通過這種形式不再依賴美國納稅人，從而降低國內的醫藥定價。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